你纵使遇到境界升起的认识，不是原落现的影子，要不然就是原什么？你独头意识的分别，是吗？在这个时候，这个浪还是不能离开你的大波水流，懂吗？表示你今天以为有一个哎特别的现象发生了，对不对？啊，你就开始说这个是大浪，这个是小浪，这个是三级浪，这个是几级浪，乃至于呢，这个浪花好美哦，这个浪花好恐怖哦，这叫做对浪的好丑分别。对浪的好丑分别已经又落到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的分别意识去了。好，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你纵使第一刹那起的前五识浪，对不对？前五识浪是遇境界的障碍缘而起的，或者是依无明风独头而起的。不管怎么样生，这个生相你不必去分别它的好丑大小，做种种的分别，因为那个分别都不成真，因为它都不离开大波水流，因为这个浪它就是这个大波水流，懂吗？所以我们告诉你，不要把前五识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因为这前五识的生浪的缘其实不离开什么？不离开大波水流的分别意识。于是说，我们一切对外在以为有外在的了别，只是我意识的分别，而意识的分别纯粹是虚妄，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虚妄分别识。虚妄分别识，你就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无，对不对？你只能说现在虚妄分别识所起的形象是如幻如梦如想如影，你只能这样子说它，你不能说断定它是有，不能断定它是无，对不对？你说它无，可是它有相；你说它是有，可是它没有体，对不对？所以你不管怎么说，都不得其实相，不得其实相。你如果要准确的说它是什么，你只能说它是如幻、如梦、如想、如影，虽然没有体，可是有相。这个虚妄分别所起的形象是有的，对不对？可是你以为那个相背后的体是无的，那个无体却不是无相，是有相的，对不对？所以说有说无是这样一直不断的转变，你要去了解。于是告诉你，你这个智慧要保持一种弹性啊，一种动态的平衡，莫学这样讲啊。好，所以唯有一浪，如果有一浪的生缘发生，就是根对境发生了，你就会起眼识或者起个别的耳识。但是如果有二三四五多浪的因缘生，你也会现前有耳鼻舌身识这五前五识的个别作用。你可能同时有一个浪起，可能有同时两个浪起，你可能有同时有五个浪起。可是这五个浪虽然浪各自的体相有别，可是它都不离开哪里？不离开这个大波水流，对不对？离开大波水流，没有个别的浪体会发生。所以你不要把浪体的大小觉得它有分别，因为它都不离开这个大波水流的相续流住。纵使是相续流住如大波水流的意识，也有五种状况会不起作用。比如说被水库的大坝一拦住了，比如说像闷绝了，比如说像深层的睡眠了，比如说像修四种深层的禅定了，对不对？就好像被大坝拦住了，它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可是虽然不起作用，它相续流住往下的动能有没有消失掉？没有，你只要把那个闸门一开，它就会奔腾而出，对不对？表示它那个能生后势力并没有消失。于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六识的背后还有一个见不到的动能，对不对？虽然这六识被大坝拦住了，虽然不起往下流住的作用相，可是会往下继续流的那个动能有没有消失掉？没有啊，没有啊。乃至于物理学告诉我们，能量是不灭的，对不对？纵使我已经没有位差，没有那个坐，就是高低的差别，好像位能消失了，位能消失会转成什么？热能，会产生电能，能量会一直改变形态。那个能量能生万法，对不对？假设有个能量的存在，那个是六意识背后更深层的一种现象，那个现象不可见， 无对，对不对？不可见，无对色，而且是什么？无为。那个动能是不是谁在造作的？不是谁在造作的，它是无为，它是无对，它是无不可见，不可见，对不对？这种色，佛唯识说这种色叫做净色，净色具有三种特色：无为、不可见、不可对。这种色你不能说它是有，你不能说它是无。那空师傅最爱讲，这种是一种能量的存在，他老人家最爱用量子物理的说法，是一种波动跟粒子两种矛盾现象的同一种存在。公安的嘛，听阿伯，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光啊，我们今天的光啊，它具有两种物理特性，一种是波动的特性，一种是粒子的特性。照理说它是粒子就不应该是波，是波就没有粒子，对不对？可是它有的时候表现出波的特性，有的时候表现出粒子的特性。粒子感觉它有极微，对不对？波是没有极微，可是有作用。这就是两种矛盾的存在，可是聚起一个现象，聚起一个现象。量子物理只能描述，可是它到现在为止，最聪明的量子物理学家都不能说它究竟是什么，只能描述它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唯识家说了，不是全无，啊、哦，不是全无，但是这个作用是有的，对不对？唯识是这样描述，这个描述跟现代的量子物理学家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可能只有一个式的生源，你可能有五个式的生源，可是五个前五式的生源，纵使发生，它同样依止于一个大瀑水流的相续流注。这个相续流注的大瀑水流，可能有五种状况底下会被像大坝一样拦阻，不起作用。可是只要大坝开一个闸门，破一个漏洞，它就会冲出来，表示它的动能不失，对不对？它的能生的能力并没有断，并没有尽，所以底下的归结。所以我们要由这个譬喻了解什么结论？然此大波水流，自内横流，无断无尽。而我们用现象界来看，这个现象界不只是我们现在的河流的从高处到低处的流动，有些时候太阳晒，它也变成蒸汽，对不对？上升到天上变云，云在上升遇冷空气下降之后变成雨，对不对？雨又降到河流，又从山川汇集到这个大河里面来，这都通通叫做自内横流。自内是改变相状啊，改变相状，好像有一个本质一直不断的转变相状，可是它横转如瀑流，对不对？可能是由高到低的流动，可能是上上下下，由固态、气态、液态这三态一直不断的变动，这些都叫做自内横流。三态的转变就像是我们三界，它可能欲界升到色界，可能升到无色界，又从无色界回到欲界，又回到色界，又回到无色界。这三界比如说像物质的三态，它会这样子垂直变动，它也可以由高向低变动，对不对？乃至于如果你用抽水马达，它可以从低处到高处变动，它会有很多相状随着各种因缘产生种种变动。可是再怎么变动，它还是不离开一个大瀑水流，懂吗？大瀑水流可能遇到障碍，它会停止不起作用，可是它的动能不失，所以它说无断无尽。无断无尽不是说它是常相，它是无常相，它是生灭相。可是这生灭相是相续不停止的，对不对？不停止的，它是相续生灭转变，可是它不断不尽灭，一直不断改变相状，恒永恒的转变，一直不断转变下去，不想到什么时候为止，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那个近期可言。这就是这个譬喻，这个譬喻就是告诉我们前面那个例子，演示起作用的时候也是不离开分别意识，五识同样圆一个境界同时而起的时候，也还是不离开同一个分别意识。我会认为那就是一个物，对不对？那就是一个人，这里就是一个桌子，这里就是一个佛像， 我会一个一个物用显色、形色跟表色去认识它。可是这个不是眼所见，是心所见，是分别意识所了别。这个时候讲的心是指那个分别意识，那个分别意识会改变各种相状，可是它不离开分别意识，就好像这边不离开瀑水流一样，它会有各种相的转变。所以空师父经常在讲，我们要观察这个现象界，这即有为相，有为相没有生灭，只有相的变异。各位同意吗？没有生灭，只有相的变异。可是底下要继续跟空师父讲，相也没有变异啊。底下就要讲，相也没有变异，性也没有变异。那个相是我的心的分别相，不是外相有变异，外相没有变异，他的性也没有变异，只是我心的分别相在变异。你心的分别相的变异，你怎么可以说是外相的变异呢？对不对？你别在那玩弄人啊，人都没变啊，你自己变啊。比如说我若跟你冤家，对不对？最近就没跟你讲话，怎么看就很热笑的。但是改天我们和好了，有一个兵人啊，就是我们的中间的调人，帮我们解除了误会了，来一个那个去山景吃一顿饭，对不对？哦，我们就没有事了啊，巴迪巴迪，于是我怎么看都怎么可爱。前后两个人有变吗？没有变吗？是你自心对他的分别变了，对不对？他没有变，你怎么可以说他变了呢？他变不变只是你自心的分别，他性没有变，相也没有变，当然有变得比较老了。哦，我不是说你老了，那个变化不是真实的变，是你自信的变化。那个变化没有人做主，也没有自信可言，那个变化只是因缘所现的相。你今天多一个皱纹，你就说我老了，我改天拉拉皮或打打什么什么什么肉毒杆菌，一下子我皱纹也不见了，对不对？以后科学如果更进步，我可以返老还童啊，对不对？相的改变不过就是因缘所现的相啊，对不对？你说他是老相，那是你自心的分别，不是我的相。我不但不承认我的性有改变，我的相也没有改变，因为相只是因缘相，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所谓的相的转变，只是你自心的转变。楞严经也讲啊，他就讲啊，波斯匿王，你小时候看的恒河跟现在有没有改变？我变老了，恒河没有变老，对不对？恒河还是千载的往东流，再去多少西南不逃，它还是导致它的清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种性不变异，以下那个例子，哎呀精彩，你看1237页，又如善尽境啊，善尽是对它的形容了哈，善尽尽面，若有一影生缘现前，比如说我们今天想，现在莫学我今天的法坛的所在地就是一面镜子，今天张三站到镜子来，汗来汗现，胡来胡现，他还是一个人陷在镜子上面，对不对？好，第二个人他也来，对，他只要不站在这个人的后面，因为站在这个后面就有遮障，你只要对镜子没有遮障，对不对？镜子能够亲自圆到那个物，镜子就可以现影子。比如说今天假定我的手这个是一个镜子，那镜子已经现一个像在这边了，对不对？好，现一个像，这个像比如说这个人站在这里，他现一个像在镜子里面，只要另外有一个人站在这个人的前面，本来镜子已经通通都是那个人的像了，对不对？照理说他不应该变成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今天只要一个人不被这个人障碍住，他站在这个人的前面，直接对到这个镜子，这个镜子这个人原本那个像的所在那个影处，是不是一样可以现出新的这个人的像？于是这边我们要去思维一件事情，这个影子，那个镜子里面的影，是镜体的性有转变吗？如果镜子的影转变成张三那个人的影，这是真实的转变，他就不应该在张三没有灭的情况底下，李四在站到张三的前面，他的影又会现在同一处，对不对？因为那一处已经变成张三的影了嘛，他不应该在张三没有灭的情况底下，李四又现在同一处嘛，是不是？因为那一处已经变成张三的影了，怎么又会变成转变成李四的影呢？由此就会提出一个疑情，那个镜子的处所根本性没有转变，相它所现的相 也没有真实现象，因为如果有真实现象，相也不会变，对不对？因为它圆的镜没有变嘛，相就不应该会变嘛。可是圆相不变的情况底下，为什么镜相会变呢？只要另外一个生缘再现到镜子面前，这个镜影就会变呢、啊，对不对？它所圆的外镜也没有变呢、啊，它为什么会变？你就会合理的推论，镜的现影根本是无自性的存在，根本性没有转变，相也没有变异，因为它的相永远都还是镜子的相，对不对？就是那个光明像玻璃一样，后面有水银，它的体就是那样子，体就是它的性，它的外相还是那个样子，是光洁明亮，不带那个影的那个光明散啊，什么叫散尽镜面，对不对？三镜镜面是没有任何影的，那个镜子不管在现多少人的影在镜子上面，那个镜子的像永远都还是玻璃后面镀上水银，旁边加上木框的那个清净像，是不带任何影的清净像。你以为在镜子的面上所现的张三的影、李四的影，其实都不是这个镜子的影，这个镜子的清净的影根本无关于张三的影跟李四的影现在它上面，现在它上面是你另外有个人看到镜子里面反射出张三跟李四的影子，对不对？它是光打到张三，打到李四，折射到镜子，又折射到你的眼根，是在你眼根眼视分别意识所起的分别相，那个分别相并没有发生在镜子那处，懂吗？镜子的体没有变，镜子也没有真实现影，只是你把你眼根眼视分别意识所以为的影投在哪里？投在镜面上面。其实它所圆的是张三李四的那个四大的体，对不对？根本不在镜子上，根本不在镜子上。而那个镜子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我们的分别意识。我们分别意识也是一样，我们的分别意识本来就像镜子一样，汉来汉现，湖来湖现，它性没有转变，分别意识上所现的相永远都是你的分别相，都是你的名言分别的概念，它没有真实现在分别意识上。如果它现在分别意识上，我们的分别意识就一直在不断的转变，对不对？转变，那如果它在转变，它有没有依处？就没有依，就没有一个依处，这个法没有依处，就表示它没有体，对不对？这是更深一步的去观察了，所以一切法追追追追到后面，没有究竟依处，只有一直不断的转变的作用，对不对？有的只是四大的假体，就像我的眼根，眼根是眼视的假体所在，它不是真实产生眼视分别的所在，对不对？只有这个假体分别意识，假设有一个心，那个心也只是你说它有，可是它不在何处，对不对？它究竟没有依处，它有转变的作用，可是这个转变作用是你以为有转变，可是它性没有转变，相也没有转变，懂不懂我意思？只借着镜子的譬喻哈，你不要再跟我问说镜子外有一个张三李四啊，那张三李四之外有一个王五在看那个镜子啊，这都是我讲的这个六识作用的分工而已啊，是分工的这个作用。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自心，要观我今天了别外境的分别意识如镜，啊，如镜子，这个镜子性不转变，相也没有变动，对不对？它只是取着于无间灭的前五识余留下的名言现象，在我所谓的分别意识的所在，对不对？产生了别啊，产生了别而已。所以这边就是这个镜面影子的例子。所以如果有一影生缘现前，唯有一影起；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多影的生缘现前，也会在镜子上有多重影子会现起，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要表什么意思？底下这个要荧光笔要画起来。非此镜面转变为影，因为它永远都还是散尽镜面，对不对？干干净净的啦，本性清净的啦，对不对？体无转变呢，它怎么有转变？它何时转变为体？转变成影子？没有啊，没有啊。 所以既然镜面没有转变成影子，所以你就不能说它有生灭，对不对？你就不能说它底下上面所现的影子像有转变。第一个，镜面上的影子没有生灭，这我们了解，对不对？不只是没有生灭，连像的影子没有体嘛，你就不能说它有什么，有生有灭除外，你也不能说像有变异，像要有真实有像才会有变异，它根本没有镜子所现的像，只是你在镜子上的分别像。镜子只是你的一元，它没有真实性相的改变。你就要问，那我所见到的相的转变，那是什么东西？我一直都跟你说，那有说名言熏习，说听到没有啦，像好的名言熏习说到前侧，你就存疑嘛，反正就给你有一个东西讲它是什么，反正遍寻不着它是这个东西就对了，对不对？不是前五识五根的所在，也不在色尘，也不在前五尘，也好姑且有个分别意识，说啊，前五根五尘所缘的境，不离开这个瀑水流的自内横转无断无尽的这个分别意识，这个分别意识如散尽镜面一样，性没有转变，对不对？它也没有受用，它对它既然没有真实的影现在镜子上面，镜子怎么会说它是好丑分别，对不对？他就没有受用，他也不会因为没有影子现在他面前，他就不起作用啊。他作用，他能造的作用永远都没有失掉，所以他没有灭尽，他无苦乐不苦不乐的受用，对不对？他没有造善不造善、敬业不敬业的灭尽，没有。他能产生作用，作用就是业嘛，他能行业的作用能力并没有灭尽，他也没有因着相的转变会有苦乐不苦不乐的受的差别，没有。阿弥陀佛，那么笑的呢？前五识不是真的，他依于瀑水流自内横转无断无尽的分别意识啊，分别意识又如散尽镜面一样，恒清净，性无转变，无受用，无灭尽。我这一念了别作用是三瓦哥，对不对？这就是参哦，这就是一个止观行者在止观当中参就这一念心的作用相，一直不断的思维到这边为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象达摩的心就是这样子，慧可的心就是这样，对不对？久立寒在雪中要参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心不安，拿心来安，这一念心一转变就是这样的思维，遍寻不着心在何处。唯有一个假名，名字为名言熏习，行不行呢？就是名言熏习，就不过就是相应跟串习罢了，对不对？我听懂了，多熏几下，我就以为它有意思，只是这样子。我们以为会有分别，只是这样，除此之外没有就近一处，你遍寻也找不着它在哪里，对不对？好，这里不但讲了无我，也讲了五蕴是空，因为五蕴是这个色身嘛，对不对？色身不是产生我明觉性了别的所在，遍寻不着嘛，对不对？不依在这个身起作用嘛，这个身只是对我这个了别心产生限制而已啊，产生限制而已嘛。我真正依赖了别的作用是依名言熏习嘛，是依名言熏习嘛，不是依五蕴嘛，是不是这样子？而名言熏习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种子，有漏种跟无漏种，对不对？只是依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呢又有三种别名，阿陀那斯、阿赖耶识，或者名字为心，只是这样，只是前面一堆的假名的存在啊，遍寻到这里为止。好，这里很重要，这两重是前后，前面呢是把五识归到不离分别意识，所以你不能把五识认以为真，对不对？因为五识已经虽然它的本质是心念限量，可是你没有办法取到心念限量的前五识，因为你的前五识以为的信心量都不能离开瀑水流为所依的分别意识，所以瀑水流一直不断在转变，可是真实有转变吗？你继续观察，用第二个比喻，如镜影喻，告诉他这个分别影像不是镜面转变，镜面没有转变成影子， 所以你不能再转变成影子的影子向上去分别它的受用，苦乐不苦不乐。你也不能以为它的造性，它能了别的能力有灭尽，你不能这样子说。虽然无受用，可是我能造，我能现，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一念心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说现前借惹这一念心就是法界性，就是不可思议，懂吗？不是在这一念分别意识之外去另外找一个大佛顶性，去哪里找大佛顶性？还是靠这一念分别意识，对不对？这分别意识能够分别黑跟无光的暗，对不对？它永远都可以依掩饰不依掩饰产生自己的了别作用，而这个了别作用性无变异，虽然无变异，可是它也没有苦乐的差别受用，它也不会失去造善恶业的业用，没有。所以它的性无变异，就是讲它的不生不灭。它虽然不生不灭，可是不失去生灭无常的分别作用，懂吗？是这个意思，很难思维哈。但是呢，我已经讲清楚了，你们反复去观察你今天对镜的念头到底是怎么样，你多去参禅，就是参这一念心，到底心是什么，它的相状是什么，它的业又是什么，它是一是义，是有是无，有没有来去，有没有染尽，去参这个东西，八步说不到的那个不可思议心的作用，就叫做我们的真心，就叫做我们的本性，就叫做我们的自信，对不对？你说它是一物都不中，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不得不只能说它是不可思议。所以你不要怪这一念分别意识是让我流转六道的凶手，我跟你讲，凶手也还不是他，凶手也还不是他。哎，那不是他是谁？我不说了，你们去参咯。如是广会，就是各位学长啦，由四瀑流阿陀那氏为依止为建立故，我们呢把那个瀑水流的所依啊当作就叫做阿陀那氏，懂吗？啊，所以这个瀑水流的分别意思是依一个假名为阿陀那氏的东西来支持啊，对，支持我的作用，只要我的作用一天不失，我的生命就一天产生作用，懂吗？所以阿陀那是一个支持式的作用啊，依止于阿陀那氏产生如四瀑流的分别意识，来建立前六世身的作用啊。这句话白话解释是这样子：若于尔时有一眼是生缘现前，即于此时有一眼是转动；若于尔时乃至由前五世身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会有同时的五世身同时转动作用。广会，如是菩萨虽由法住智为依止为建立故，法住智的那个住旁边写法相，就是你如理分别法相的智慧，就叫做法住智。旁边辟寻机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法住智？法住智就是依佛如来施设旁边写个教言啊，他的三藏十二不经的文字言说，如佛施设的教言所开示，他本来就是要开示圣义地相啊，可是我们今天还不了圣义地相之前呢，你必须要学习无颠倒。无颠倒旁边呢写如理寻思，如理作意，如理思维，这如理，所以无倒就是如理的意思。如果你如理而知，无倒而知，详细的讲啊，详细的讲，辩中辩论就说有十种无倒，对不对？十种无倒。你不偏于那十种颠倒的认识，你就会接近到实相，还不叫做见圣义地相哦，只能说是接近实相哦。啊，那这种能够离开颠倒的认识作用，去分别于法相，法相就是佛如来所施设的教眼，就是法相。如果你能用无倒智如理寻思佛所施设的三藏十二不净的教眼，这就叫做法住智啊，这叫法住智。所以以上你们充其量如果随着默学的说明， 如果你能够有一点点明白，那这一种智慧呢，姑且就称为叫做舞蹈的法柱智。依止这种法柱智去分别前面所讲的五根身啦、分别意识啦、阿陀那识啦等名言呢，你把它清清楚楚的定义搞清楚了，建立起对它的正确认识，这个都叫做法柱智，对不对？这样子你以为就是算作于心意识秘密善巧的吗？那个后面那个冒号嘛，那个分号要改成问号。用这样子的法柱智为依止为建立啊，建立就是观察，观察前面的六识身跟依止阿陀那识的作用，算不算就算就说是于心意识秘密善巧呢？底下就说不是的，然诸如来不，有没有？不，不是，不起于此，不依据这样子的结果。你已经用十种舞蹈智去清楚分别佛的教言，用不颠倒的法柱智去分别以上的六识身跟阿陀那识种种的性相业用，你已经能够清清楚楚的去分别它了。可是就算如此，如来也不会依于这样子说这个人啊，施设比就是说他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啊，我偶加偶加加一个偶加被细牙，还不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还不是哦，还不是哦，只是你把名词定义都搞清楚了，不会混淆阿弥陀，对不对？啊，你不要把七的去叫做背啊，背去讲七的，你不会去搞清楚了。你能够这样子搞清楚了，搞清楚了只能叫做法柱智，还不是真实智。所以请看天的部位，天的部位呢，眼依减非，就告诉你依法柱智只能说你无蹈而知，还不能说你正真实。隔壁眼二显正，显正下面呢写正入真实智。所以也就是说法柱智只能了什么？只能了世俗地。世俗是什么？世俗就是名言，名言还不是随便的名言，是如来所施设的名言。你只要对如来所施设的名言如实无蹈而知，就称为叫做正得世俗地，你这个智慧就叫做法柱智。那么依这个世俗地，你不要执实有，不要执实无，对不对？所弃证的那种体会就叫做自证甚至所行的真如，那个自证甚至才是真实智，才是真实能够降服烦恼的涅槃智，那个才是我们今天修行要证入的目标。修行的目标不是要了解以上这些名相的正确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名相正确的解释搞清楚了，去体会在身心境界所起的那个作用，本来是离一切系缚的，本来是不被逼恼的，本来是没有染跟净的分别作用的，可是它的明觉性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不对？无断无尽，可是亦无受用亦不灭尽，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心啊。可是今天我误用了，对不对？怎么让我的心离开前面法柱智所呵斥的颠倒，对不对？入到一个无蹈的境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还是了了之，可是不受烦恼的吸附。这个只能够如人饮水了，你只能够做的是什么？于静的时候训练你的心，在你意志力自律的作用底下不断不断的训练，训练什么？训练离开十种颠倒的分别，对不对？这是可以使上力的，这可以使上力的。可是不要于中去分别有真实有、真实无的两种自性妄执，称为叫增益执或者损减执。你不要增益它的名言分别，你不要损减它的名觉的作用，对不对？它的名觉作用不会丧失。你只要不随顺名言的分别起染尽起生灭，然后把心绑得牢牢的，执实有执实无， 你不要这样子执着，你就会于中证入真实，证入涅槃。那怎么样呢？就叫做不见，如实不见啊，如实不见。好，我们看看底下的文。广慧，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啊，就是前面的每一个概念，你只要个别个别反观自省的内心，不要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名词的解释，你把它回来真实看到你的心明觉性的作用是这么的不可思议，是这么样子的，一念三千，对不对？是这么样子的，不管它起染恶不善或者是善的心所，它总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起灭作用，对不对？这个作用自内横流，无断无尽。这个作用性无转变，亦无受用，亦不灭尽，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对不对？我今天辜负了它这样子本性清净的作用，取尽为真实，不晓得尽非真实，只是名言分别，对不对？你把这个名言分别的黑眼镜戴久了，你就以为外界是这么昏暗而已。外界哪里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无始无明？无始者就告诉你，他没有开始，也就是那个无明是无生的，那个无明是无生的，是没有生的，是没有升起的，是你误会有了，是你误会有了，所以这些都是一场误会。所以止观只是澄清这个误会，本不假修行而得，对不对？修行只是去掉障碍，这个自心的清净本不假修行可得，所以我们称这种东西叫做无为，叫做不可见，叫做不可对。这种色叫做净色，这种净色不可说之为有，不可说之为无，懂我意思吗？好，故且是这样子哈。所以底下呢就跟我们标列以下这些名言所见的真实，你不能说它是真有，不能说它是真无。好，你如实不见阿陀那，阿陀那就是那个执持的作用，那个因缘相所起的作用，所以只要不加是那个字就是作用。不见阿陀那是就是那个名言，就是你的概念，就是那个概念是名言嘛，它有没有所称的体呢？没有。所以名跟体啊都是指阿陀那，而阿陀那是一个作用，那个作用横转如瀑流，自类相续，无断无尽，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哪个作用是它嘛？你今天喝一口茶，开始喝的时候它是烫烫的，现在呢它是凉了，请问能知烫的是真心，还是能知热的、能知凉的，哪一个心是真心？通通嘛是真心，对不对？你知道它是烫的也是真心呢、啊、你知道它是凉的也是真心呢、啊、懂吗？烫比喻成恶染的啊，不善的，知道是凉是清凉的，是清净的善的。你知道我这一个行业是善的，你知道我这个行业是恶的，能知道它是恶，能知道它是善，它不属善也不属恶，就是你那念明觉性，是不是这样子？你能知恶也还是那念清净心，你能知善还是那清净心，这清净心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无，它作用只能这样的描述。怎么描述？自内横流，无断无尽，性无变异，无受用，也不灭尽，就是这样。所以你只能描述它，可是你不能执它哪一个作用是它，哪一个作用不是它，所有染尽分别的作用通通是它，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舍掉一分说不是它，取另外一分说是它。所以如果你在作用相续留住，取一段是它，取一段不是它，你就于中不了实意，继续做分别而已。所以真实意是不能取舍的，不能用恶法心去取舍其中的，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不见阿陀那，就不要把阿陀那那种执持的作用说它是心非心，说它是染是净，说它是生是灭，说它有来有出，你这八步说不到， 对不对？所以不是不善心之外有一个善，不是染心之外有个清净，不是染净不二生灭不二的那个不可以名言说的相续留住的作用是它，对不对？而那个东西无断无尽，虽然恒常生灭无断无尽，可是它性非变异，不生不灭，说的是就是这个性，这个性没有变异。既然性没有变异，相的变异就不是它，对不对？相的变异显然就是你自己的名言分别，就不是那个性嘛，对不对？这个性没有变异，它的相怎么会有变异呢？当然也无有变异啊，这个有变异的一定是你的虚妄分别嘛，对不对？不属于它嘛，不属于它就没有真实受用，但是虽然没有真实受用，它也不会变得呆呆无际，不能分别，它明觉性依然还是存在，它能造能现，具足万法，是不是这样子？你能这样理解，说是以无极不重的那个东西就好像要跳出来了，对不对？可是一动名言就乖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见阿陀那，就不见它相续留住的作用，也不见阿陀那是这个名言所称的那个法体，那个体也不可得，那个体也不可得，因为唯有名言自性，没有名言自性所称的义，那个义是不可得的，是无所有的。不见阿赖耶，你说我含藏万法，藏在哪里？藏在何处？遍寻也不着，对不对？可是它确实能义持，对不对？能摄受在心呢、啊，摄受在阿赖耶识当中啊。可是你说阿赖耶识所称的体，它的范畴有多大？你比看给我看，它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大？陈文顺就讲，它是如芥子许，它是有流动来去，它会不会有不小心，我突然跑一下，那我的心就到这边了？不会，对不对？它不会有这个大小分别、内外中间的流动生灭的现象，不会有，也不见积极的作用，也不见心。由此可以知道，积极谓之作用，对不对？不然他这边就写了不见心，也不见心，因为心这个名字不能加另外一个东西嘛。所以为了有别于前面，你前面都可以用同样一个东西加一个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用积极，因为积极就是心的作用，心就是积极这个作用的假名，名字为心。所以墨学为什么讲前面那个叫做作用，因缘相的作用，后面那个叫做名，名所称的义，对不对？那个名是假名，所称的义不可得。前面那个作用只是相续留住，说是一物即不重，不能取不能舍，它只有相续留住生灭不断不尽的现象，对不对？说是它不是它，说是这一段不是那一段，你怎么说都不对，都不对啊！处处是它，处处不是它啊！讲这种话是口头禅了哈。不过这段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平常所讲的口头禅，平常所讲的口头禅背后所讲的就是这一念心，这一念明觉心就是这个。不只是如此，不见眼根色尘，也不见眼根色尘和合所生的眼识，乃至不见耳声及耳识，不见鼻香及鼻识，不见舌味及舌识，不见身处及身识，不见意法及意识。中国人看到这个字就无聊了，跳过，对不对？跳过啊，这样子能够不见这一切的作用分别以及名跟体的相称关系，这样子的菩萨才叫做圣意善巧菩萨。什么叫做圣意善巧菩萨？就是能通达作证圣意地相的菩萨。你透过止观已经能够证到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见到位满后心证入出果或出地的那个菩萨。只有你根本无分别智起的那个时候，你已经算是证到圆成实相，证入圣意地相。只有证入圣意地相，才能够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了解吗？心意识相是依他起相，是遍计执，对不对？是两种相。可是你如果不证入圆成实相，不证入无分别智所行的圣意地相，你根本不了心意识的秘密善巧，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一直要到你不于中去执着阿多那相似留住的作用，你也不于中去分别这个作用有变异，对不对？于中无受用可得，也没有灭尽的真实明觉性的作用，说明这个作用并没有灭尽，对不对？它虽然没有受用，可是它不是灭尽，对不对？不是长也不是断，这种我们称为叫做不长不断的不生不灭，对不对？所以这种性不生不灭，可是相怎么样？自相横流，无断无尽。这个不生不灭即是生灭，这个生灭即是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直要到你能够通达这一切的名言所称的义，它的圣义地相，你能够作证了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叫做圣义善巧菩萨，就表示你证圆成实，证入圣义地相。这个时候如来才会说，才会施设彼为圣义善巧菩萨广会。到这个时候如来才可以说，这个人，这个圣义善巧菩萨名字为什么？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如来起此施设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了不了？所以你以为见缘起这么容易呀、你以为能够见到一切法的依他起相，去分别如实正观他的依他起之性，这样容易呀、不要说依他起相不容易见，连遍计所知相也不容易见。你如果不了圣意，也不见遍计执，我跟你讲，你只能理解遍计执，你根本遍计执都见都见不到。你说我怎么见不到？以下前前测测啊，这个以后的广，这个以后的会，我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问题这原文是梵文啊，对不对？梵文的背后那个人真实是什么相状，对不对？他背后所了的意是什么？你不能望文生义啊，你以为你见到遍计所知相啊？你如果不证入圣义啊，我跟你讲，不但不见依他起，连遍计执都是一场误会，你根本不能活用而且正确的运用遍计所知。遍计所知相人人喊打，我说他何辜啊？有人就说我要除遣遍计执相，我跟你讲，你就除遣遍计执相，你就哑巴，不但是哑巴，你连脑袋瓜的思维都不行，你只要能思维就一定动用明眼，你不用遍计执相，你根本没办法思考，同不同意我的话？佛如果不用遍计所知相，他怎么能够言说说法，对不对？他就是善了众生心的遍计所知相，所以他才有办法一因说法，众类随类各得解，众生随类各得解。为什么？他了遍计所知相，他如实正观遍计所知，对不对？他能够如实的运用遍计所知相，所以一切相哪有分别善恶？哪有一定的自性可得？我们说无所有不可得，不是说他没有，是说他不能依你的分别任以为是这个不是那个的二元分别，是没有这种分别，这种分别的体是不可得的，是这个意思。可是清清楚楚能够照了这个实相的能力，是如来的智慧，是真实可以证得的。不但如来可以证得，我们也有啊，对不对？阿弥，你今天能够同时见到这么多相的能力，为什么而产生？就是这一念同样的明觉心。可是今天我们误用，我们有横重重的障碍，重重的障碍。请问今天我所讲的是唯识还是禅宗？你们以为呢？你以为宗派的法义之间有什么分别吗？只是用的名言不一样嘛，对不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如果你只是满足于那些虚无缥缈的那个信中的禅思禅语，对，你可能若有所悟，可是它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什么？难道你不想深刻的真实的去掌握它的作用，对不对？像如来一样有那种周遍了知的作用吗？难道你不想如来一样有这种广大无边的智慧吗？如果你想学习的话，请问要怎么样学习？你只是泼泼仔啊， 哦，伊安尼虽然飞进来一个挖沟，迄、那个挖沟就是迄个挖沟，未使讲什么挖沟的挖沟。哎、啊，什么意思？讲再多也是一堆名言分别而已。可是你要真实去参究这个名觉性，你用得上，你用得上，你真实用得上，对不对？就是这个。所以要于一切心意识秘密善巧得着善巧的菩萨，你一定要先通达胜意立相。胜意立相只能够用佛的教言粗浅的去理解，对不对？那依着你对他的理解，反观自心生灭的作用，当你证到生灭跟不生不灭不二的时候，你就能够不见，不见就是不执取相续留住的作用，是他非他，是法非法。你能够在无究竟一处却能够善用他的了别，对不对？而不受他的戏缚，你就有这种本事，你就会知道名只是名，是为是是，名是不相属，对不对？彼此不相牵绊，一切于中了别的自性跟差别只是假立，唯识观的正量就是这样子。你今天如果能够对每一个境界都是这样子的正观，你就是自证缘起，你就是远离一切烦恼的涅槃心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真实可以体会的，虽然你没有办法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去证如实证观，可是我这样的讲，我希望各位学长能够有少分的体会，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但是呢，如果你们永远都只有一个礼拜来这边做礼拜，我保证你们是不了的啦啊。如果你们把做礼拜的心情变成你每一刹那心的那种训练的话，你是有机会的，这一生就可以明了这件事情，这一生就可以明了这件事情。用这一种本事，不管你乘愿到哪里去，一定没有问题嘛，不是吗？一定没有问题嘛，因为你最强的业就是这个业嘛，是吧？你纵使随业往生，你也是生到净土，是不是这样子？你再来，你就有这种本事，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再来人，就这么清楚明白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一生证入胜意善巧菩萨，对我们每天在用的心意识能够得着他的秘密善巧。这个时候你今天要发什么愿都不怕发不出来，都不怕发不出来啊！我真正跟你说，这样是这样，对不对？那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背后就是有那种假名的四种作用嘛。哪四种作用？一二执受，随逐执持，色受常瘾，以及积极之长，对不对？四种作用，我都各取四个字哈。来，第一个一二执受，第二个随逐执持，第三个色受常瘾，第三积极之长，分别讲前面的四种作用。其实它只是这四种作用所安立的，只是假名，不管叫一切种子是、阿陀那是、阿赖耶是跟心那个。假名只是假立，对不对？只是假立，它唯有的就是底下那个作用，那个作用就像是一个茶杯能装水一样，对不对？它能够装清净的水可以喝，它可以装脏水，对不对？用来舀脏水去倒掉，对不对？你只要如实的去用这个作用，就没有好坏，就没有染净，它就只是作用。那个作用性非变异，无受用，无灭尽，你不可能灭尽它的作用，对不对？那个杯子也不会用它来摇清水它会比较高兴，你用它来摇脏水它会比较悲哀，不会，因为它有一种清净的自我认同。什么？我君子不弃，我今天只是暂时给你拿来喝茶而已，对不对？你拿到法坛上，它就是供三宝的供杯，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的作用受限了吗？没有。我今天纵使被人拿来喝茶，对不对？被人拿来喝茶，它不失去能够在法坛上做供三宝供杯的功能，有没有丧失掉？没有。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啊， 念佛、念法、念僧是念这一种东西啊。佛性是这一种啊，无受用、无灭尽，不被受用系缚，这个佛性也不会灭尽。不管你今天系缚在什么六道的身体里面，你这个作用是不会灭尽的，就是这样跟你讲清楚，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训练我的意志力不受这个五蕴色身的系缚，那是需要训练的，那是需要训练的，你不训练是得不到这个作用的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因为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熏习啊，这种训练思维，所以呢，最后2308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这个颂非常有名啊。他说：“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请把"执为我"三个字画下来，就是怕这个东西。因为佛当时在讲六事，依五蕴而生作用，只是要让你破其中无我，对不对？没有恒常不变异有自在性的那个我。除此之外，他也要告诉你，与五蕴六事所称的法体也是无所有，也是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是指它的染分别跟清净的分别，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作用都是没有真实的分别，对不对？它不过就是改变相状无断无尽的自类横流的现象。可是现象有真实转变吗？也没有，它性非变异，它无有受用的分别，也没有灭尽它的清净作用，没有。当时怕你断我执还做不到的情况底下，怕跟你讲的阿陀那斯，你又把它认以为一个神我，对不对？所以在小乘教的时候呢，于他不开眼，是这样的缘故，而不是说没有。但是在阿含经当中有好几处，大概有七处八处吧，有讲到阿赖耶这个观念啊，阿赖耶这个观念在阿含经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像积极这个字也有，执持也有，执受也有，这种用来我们现在称呼第八阿赖耶识的形象业用的名词、动词、作用的形容，在阿赖含经的时候已经都有了，可是没有明确的说它是意识之外的第八识，只是这样，就怕你把它执为我。好，今天呢，我们就先把文到这里，我们下礼拜还要再重新回去看一次前面的四个，来了解为什么安立第八识对我们除了了知五蕴无我之外，能够证得五蕴是空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墨学再重新叙述一遍。